Yo， 欢迎来到火爆浪子第三集EP3 好，今天是 EP3 录音，也是 EP2 正式上架的这一天。
我是君宏，
哎，我是 Jump，
我们火气音乐跟火球集兵分两路，
然后人都在美国。
对，一个是灭火器正在进行自己的美国巡回嘛。
对对对，
然后另外我们的火球集也有派代表去参与这一次的 South by Southwest 南方音乐节，所以现在基本上我们公司大团队都在美国了。
对对对，灭火器是三月初嘛，就三月初就已经先开始去美国巡回，然后绕一绕，绕到最近刚好在美国这个奥斯丁这边跟就是 South by 的团队会合。对，然后火球集也有协助执行这个美国南方音乐节，这个台湾派团去参加的这个专案，这样就所以就刚好这个时间，哎，办公室剩我们两个。
对，
美国南方音乐节，我觉得好像也是可以稍微简介一下啦。
对啊，
毕竟我们两个都没去过，我们也只能简介一下啦。
但他前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他是做就是
线上
台湾的那一个 project 是做成线上的嘛？
对对对，
那一支还是两支啊？
应该有两年哦，
对，我记得有两年，我都有看，就是灭火器在铁工厂那一次。
对对对对，那是第一年，就是因为疫情，然后改成线上的 live session 的方式。
哎，那我有看，然后还有一个是第二年，应该就是那个当体操在高流的那一次。
对
对
对
对
对,
对，那应该是两年，没有错，
没错。
对，我对 South by Southwest 的印象就是只有那两支影片，因为我没有实际飞到美国去参与过。
对，我其实也没有去到美国奥斯汀那边参加过，但我之前有参加过类似的。反正好，我简介一下 South by 美国南方音乐节，它是一个已经有三十几年历史，1970几年吧，刚查1970几年，刚刚做功课的。反正就是一个在美国奥斯汀的为期大概有一周一个礼拜左右的一个音乐盛会。那它其实说音乐盛会也只对一半，因为它其实还有包含的什么很多科技啊、电影啊，反正就是会有很多人聚集在那边，然后去分享产业的最新知识啊等等的，然后也会有非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乐团跟这种策展人，然后什么创业家之类的聚集在那边交流。
对，它比起一个我们常见的音乐节，它比较像是一个博览会。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其实就是大概就是博览会的概念。
对、啊、就是比如说你今天是一个乐团，然后你准备要开始进行海外的巡回、那你可能把 South by Southwest 选做一站、然后去那边找当地的 producer 啊之类的，看有没有
promoter 之类的，
对，当地的一些经纪人啊或者制作人啊
或发行公司可以帮你发行作品。
对对对，就是在这个时间，这一个行业的目前幕后人员都会聚集在这里。
对，就是一个真的是非常盛大的一个盛会。
它对于乐团来说可能有点像是面试吗？一部分来说算是。
对，
除了表演以外，就是服务观众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是让世界各地的音乐厂牌认识你这一个乐团这一个艺人。
对对对，因为他在表演的当下，其实观众有很多，就是像刚刚讲的这些人，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策展人、音乐节主办，然后什么唱片公司发行的，就是除了一般的观众之外，有很大一部分是这些人，所以那个真的是，我觉得用面试来说也蛮精准的，就是你必须在那个时间点拿出你最好的一面，而且通常哦，那样就是在这种类型的演出当中，它的场地或者是它的设备都不会是我们一般Live House 常见的那样，就是很标准的配备，然后让你的演出很无后顾之忧。他们通常都是会选一些，譬如说酒吧，然后譬如说什么什么餐厅，然后他就是设备架了，然后你就开始演。那就是我觉得是很考验，
硬实力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在这种不熟悉的场合，你可以怎么样的呈现你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对啊，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在 2017我有就有幸去到去加拿大，就是类似的东西，加拿大的音乐节 CNW。那当然规模跟美国南方音乐节差非常多了。美国南方音乐节应该已经是最就是这种类型的音乐节最大的一个。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这是可能对一般的观众朋友来说也比较陌生一点。每年的三月，大概台湾都会有就是出团，就是会带领几组台湾的艺人，就是由文化部这边，然后带领几组台湾的艺人前往美国奥斯汀来参加这个美国南方音乐节，这样。
对啊，今年就有灭火器有幸被邀请啊。
没错，灭火器也是其中一组演出的团体。
对啊，我觉得蛮感慨，就是也不是说蛮感慨，就是因为你有看到大阵发文嘛，他说上次来 South by Southwest 已经是十年前
，对 对, 对，
十年还十二年，我有点忘了。然后你就想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们从一个公司旗下的乐团变成是自己创立公司，自己组织团队。
没错，没错，没错，有，我看到那篇贴文的时候也是这个感觉。
对对，他就短短一句话，但是我想到的其实是，哇，这一路走来，他们得有多辛苦啊！
对对对，
才有现在这个样子。而且就算他们已经到了现在这个样子，还是很辛苦啊。
对啊，还是该要拓展的，该要去 social 的，他们都还是没有办法避免
啊。对啊，因为我觉得他们这一趟美国回来之后，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
没错，
我们就把他们几个绑过来这边来聊聊他们的美国巡回，应该蛮多观众会有兴趣的。
我们也很有趣，大家晚敲大力一点，搞不好有机会。
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哦，灭火器在台湾也算是一个算蛮知名的乐团。
哎、欸，对。
那他们在台湾的演出一定没话讲，规格没有问题，硬体没有问题，
对，
那演出品质没有问题。但是他们在国外是什么样的情况，没有人知道。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蛮值得深入了解一下的。
对啊，以我跟你的角色，在这间公司扮演的角色，我们最大的努力就是要让表演者只 focus 在表演者这件事情上面。
哎，
就是今天大正他到演出现场，他只用顾及自己的声音状况可不可以唱，然后自己演出有没有沉浸在里面，其他的他都不用管，他的乐器状况好不好，有人帮他调整，他的音响耳机里面的声音有人帮他调整，然后现场动线规划周边贩售都有人帮他处理好，他只用 focus 在他的演出上面就好。但是国外巡回是这一回事吗？
想必一定不是啊。
对啊，如果是的话，我们两个就不会坐在这边，我们两个就去了。
对对对，当看这个带出去的这个团队的规模，大概也可以理解了，就是都要是非常这个精实的作战，然后有很多东西就是要自己去克服，就可能以往在台湾，会有团队帮他 cover 好的事情。可能到了外地去巡回，因为你在外地的知名度一定不比台湾嘛，所以你带有很多东西，就是得参与更多事情，对，自己要执行更多工作项目，对，等等的。
对啊，如果这一集如果大家有幸听到这一段的话，麻烦妈帮我敲碗一下，看可不可以请老板来督导一下我们两位浪子们。
没错，对，敲碗敲大了一点啊。
对啊，这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会看不见的事情。
对啊，因为这个也不是我们两个坐在这里就可以很仔细的分析给大家听的嘛。我觉得他们实际经验回来，这个应该就是会更有趣啦。
我们是可以分析什么？我们两个就没去美国哦，待在这边录音。
我们可能可以上网做点功课，分析一下这样。
对啊，我们最近有过一点微美国时差啦。
对对对，还是一定要的嘛，就是要一下还是要各自了解一下工作状况啊。
共体时间啊，共体时间。他们比较早起，我们比较晚睡，可以吧？对啊，
差不多是这样。
但我们还是很努力的在维持自己的进度了。
没错，我们
因为他们出国已经够辛苦了，如果我们还要让他们担心我们台湾这边的事情，那我们两个是不是有点逊掉？
对，
对啊，所以我们两个其实蛮用功的啦。
公司的其他同事也都就是在这段期间也都是非常的坚守自己的岗位。
但必须讲，其实蛮不习惯的。
不习惯什么？
就是不习惯了。所以因为这是我第一次遇到，就是说公司这段时间算蛮长一段，可能一整个月，是要你自己来 handle 事情的，就会变得焦虑吗？
哦，
就以前你做完一件事情，会有人帮你确认这件事情做的是好还是不好，但是现在就是你要完全的自己能够决断这件事情的话，你会有点犹豫，
会啦，
但是其实有可能只是你在做你一个日常会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录音，但你就会觉得说，哎、欸，这个会不会不行这样子？
哦，不确定性稍微，可能心理的不确定性稍微比较高。
对，
对对对，因为有人认可你可以去做这件事情，跟哎、欸、现在没消息，有时候一个讯息传出去群组，因为他们的睡觉时间嘛，所以就哎、欸、没有人读，没有人回，就会有点紧张。
对，但你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的严重。
对，其实就是你的本分而已，所以就是他们也都会尊重你的决定这种。
对啊，就是就像他们三月初的时候。刚好灭火器在公司练团啊，练完团，然后大家收拾东西准备要下班回家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杨大就跟我说：“哎、欸，君王、啊，大王开张见哦。”那个时候甚至可能还没三月，
那时候二月底，对，
对对对对。我想说哈，什么意思？哦，后来才想到，对，你们要去美国哎、欸，我一个月看不到我的老板嘞、
欸，哎，一时间没转过来，还我们一开始还很理所当然哦，大港开张见，哎、欸、不对，现在才二月底耶，还怎么跟我们说大港开张见呢、啊？
后来看一下，对，美国巡回，
哎，没错没错、
啊、我已经开始在想他们了，嗯，
现在几号、
啊？我现在每天都只看得到你，我觉得有点神，
我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啊？不会、啊，他们在美国也很认真的在发一些生活记录了，欢迎大家也去，
然后看那个他们那个。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天过完就跟大家更新一下。
对啊，他们是不是也寂寞了？
他们是他怕我们想他们，他们弄一点东西给我们看，
怕我们忘记他，
不太可能吧？哦，
啊，这大概是近期我们办公室的一个近况啦。
对啊，因为一开始 South by Southwest 的团队还没出发的时候，公司其实还是有一点大人在的，但是 South by Southwest 的就是跟面大概差了两周吧，这正式出发之后，家里真的是完全没大人的状况。
对
，以前小时候家里没大人超爽哎、欸，但开始越来越大之后，家里没大人会慌哎、欸，
会慌啊，
会发现自己好像也不是个大人的那种感觉，
要成长啊。
以前小时候天不怕地不怕，现在什么都怕，
经过这一次就成长了，好不好？
好啊，
如果明年还有这样的话，啊，我们就飞出国去玩，
没有到玩啊
哦，不是这样子，是不是？
啊、我们要努力一点啊，说不定明年的话，我们一起出国、啊。
哎 okay, ，OK，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长怎么样？
哎、欸，是真的蛮想去看看的。
对、啊，我、
就是、如果有机会，
对、啊，如果有机会，这做这行，真的是会想要去看看不同国家这个产业长什么样子。
没错，没错，没错。
对啊，好啦，聊完家里没大人之后，还是要分享一下我们的专案呢。
哎、欸，好啊，
我们上一集分享的算是我的第一个考验。
就是台语歌谣歌诗嘛，
对，我阿红的期中考。那今天换卷盆来分享好了，
所以这次想要聊的是一个商铺感谢祭。
又提到火器商铺了，
对啊，我们怎么每一集都在火器商铺？
火器商铺赞啊！
哎，因为有我们火爆浪子的加持，业绩不错，
业绩还可以，
哎，至少没有往下掉，往下掉就糟了。
如果因为火爆浪子，然后火器商铺往下掉，我们就完蛋了，
哎，我们就收起来。
对、啊，嗯。哎、欸，突然讲到这个，我们一直没有提到就是火爆浪子这件事情呢、
欸。哦，对呢，火爆浪子是我们本命的商品呢、欸。
我们已经录到第三集了，而且还是突然想到，完全没有。大家如果有看到我们的那个封面照片啊，
对，
它是两颗抱枕，叫其实它那个就是火爆浪子，只是那个是抱抱的抱。
它的商品名称就是火爆浪子。
对对对，大家如果觉得很可爱啊，它是双面的。
两个表情，
两个表情，对 对, 对，然后蛮适合就是抱着睡觉的。
对，我自己也有带一颗。
对对，我们自己都有带一组。然后哪里可以买呢？
哎，火器商铺，
请到火器商铺说
独家贩售，
火爆浪子独家贩售。
哎，独家贩售，好，真的不错，值得买。
好，好，回到话题，刚刚那个商铺感谢祭，
商铺感谢祭哦。哎，这个是在去年九月初的时候的一个活动，如果。有当天有参与到的观众朋友应该就会很清楚，就是他举办在我们高流办公室的十楼，我们直接把办公室完全对外开放，算起来是第一次正式对外开放活动，就是我们之前有那些课程嘛，但课程大家都还是要报名啊或什么什么机制的，
他主要用意没有要让大家参观我们的办公室，他就只是来这里上课。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商铺感谢祭算是第一个我们把办公室全部敞开，欢迎大家进来我们办公室绕绕，然后我们也妥善的规划了这整个办公室的空间，当然那一天也最后有一点小可惜，这等一下再来分享。 好，那我想先说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商铺感谢祭的出现哦。哎，又得回到火器商铺。哎，这因为其实我们前几集也讲过很多嘛，就是我们会一直希望帮乐团 push 他们的周边，在他的巡回演出或者是发行专场之后，他的这些商品可以上到商铺，然后让我们继续帮他推。那当然，时间久了之后，有些商品它可能有就是那个叫什么时间性吧，应该是要这样说。
对啊，就是比如说你发完第一张专辑，发了第二张专辑，那你的第一张专辑严格来说就算是旧品。
对，这是旧品。那旧品当然理论上来说，它的关注程度就会下降，因为除非今天这个乐团真的强起来，然后大家会开始往回头去收他的以前的东西。但如果没有这个情况发生的话，通常你发第二张作品的时候，你第一张作品的关注程度当然就会下降，这是一定的嘛。因为他就
又好比说你今天在冬天的时候出了一件帽T，但是一路卖到夏天，帽T的销量就一定会不好嘛，因为天气就热了。
对，然后你到隔年冬天，你可能又出长袖之类的，然后你前一年的帽T当然就会比较多囤货在那边。那我们当然除了一直有在做选物这个主题之外，我也一直很想要做一个线下实体活动，来用比较高的折扣来推销这些商品。每年的那个时间点大概是商铺的成立的周年，然后我就想，好，那我们今年我们就来弄一个比较大幅度的折扣，然后但是我又不想要只纯卖商品，因为大家平常商品也都看多了，那我们就把商品跟我们擅长的演出我们来做一个结合，就把它变成一整天的一个节目这样。然后我觉得运用这个空间它也格外的有意义啦。就是好，我要讲一下我最初的规划，因为当天其实碰到了，我们后来是使用雨备，因为天气的关系。我最初的规划，其实我们的彩排室是想要做一个电影放映室，就我们可以选一些电影或选一些 live session， 然后想要坐在里面看的人就来听听，然后我们可以用比较好的喇叭播放给大家听，会比大家在家的观赏体验再好一些。
它就是介于Netflix 跟 IMAX 之间的一个 level，
哎，不错，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而且它超就是在一个练团室里面播电影，至少听不到外面的杂音，
对，声音会超安静。
你不用戴抗噪耳机，你就坐在这里看就好。
没错，对，那是我一开始的规划。然后我们的阳台空间会做一个主舞台，主舞台就是来办演出，办乐团演出。然后我们的大厅就是做商铺特卖的地方，大概是这样。我原先的规划是这样啦，然后就是会让大家，哎，我们演出跟演出中间的换场，你还可以进来这个放映室蹲一下，就是坐一下，看一下东西，然后快换场时间到了，你再出去继续看演出，这样就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充实的流程。
对，而且还不用买票进来，你只需要在外面购买商品。
对，然后我们设定的入场方式就是，你购买商品满400块你就可以直接进入。然后哎，还不错，当天其实收到的回馈然后跟来的人都比想象中的还要好。
其实真的很好玩，那天真的很好玩。
对，我们那天到最后真的没有留到最后的人真的可惜。
我们玩到高流要闭馆耶。
当天最后一组演出是
放荡兄弟
。
火器音乐旗下艺人放荡兄弟。
对，然后他们表定要演30分钟啊，最后演多久？
表定6:30到7:00是他们的演出时间嘛，然后之后我们就要开始擅长收东西嘛。
对，
就他们6:30演到9:30，
哎，没错，
直接演了3个小时，
演了快3个小时，然后一首歌《无敌十二弦》唱快20分钟，
对，然后最后不知道为什么有灭火器的团员加入，开始唱《十二月的你》。
对，就那天感觉出来他们也都很开心啊。
对，那天最好笑的是，就是因为雨备嘛。我们后来，你要不要稍微讲一下，就是雨备发下雨之后我们怎么调整？
哦，雨备之后，当然就是因为阳台它还是会泼到雨水，我们器材当然也不能冒险，所以我们就把阳台的舞台撤进来彩排室，所以彩排室这个小小的空间它就变成一个舞台，那也创造了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 画面，就是因为大家会离得超近嘛，离演出超近，然后就很好玩啦，互动性超级高啦，基本上就在你前面不到50公分的地方就是演出者。
他跟演出者的那个我们界定的就是那个护城河吗？
对对对，
大概只有你的手打直这样子。
你手打直，那演出者动作大一点可能就挥到你了。
对啊，
差不多是这样。
对啊，然后那天有谁的演出介绍一下？
那一天有 Cook，
对，
我们高雄的在地乐团，然后柯肖
在地
饶舌歌手，
对，
然后夕阳武士，
对，
然后最后才是放浪兄弟，
对
对，都是大家都是熟悉好朋友啦，然后就整个就真的很感觉有点像私趴，因为真的都是好朋友，很好玩，但是又是开放观众进来玩的私趴，所以就是。我觉得蛮有达到我想象中当初想办这个活动想要的感觉。
对，就是它很像，就是你在家里办一个 party， 然后你不用怕吵到邻居，
对，
你可以超放得开，超级大声那一种。
对，真的是蛮有趣的。
对啊，然后回到刚刚那个，因为雨备嘛，雨备我们就把所有的演出撤到里面，那电影放映室就把它改掉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的彩排室变成室内的演出空间之后，我们的阳台就没有使用了嘛，因为下雨。
对，
但是晚上的时候，因为雨停了嘛，那我们就想说，那我们要赌一波，我们就直接在阳台架了器材，准备要开始放歌，然后由谁来放呢？
对，晚上本来最后是刚说嘛，放浪兄弟结束完，原本应该是我。本人
表定啊，就是在户外演出嘛，放荡兄弟7点演完嘛，啊，到7点到正式活动结束还有一段时间。
对，表定应该是我本人来为大家播放一点歌曲了，担任那个 DJ，
就是让大家可以聊聊天啊，享受一下这个夜景啊。
对，
然后要买东西的还是可以去买啊，这样子，然后我们做一个就是慢慢的让观众散场的那种感觉。
对，表定是这样子。
结果放荡兄弟唱到9点半，
对，
然后有一个人在外面等他的观众等到9点半，
我就很孤单的坐在那个 DJ 台，想说，到底要结束没有？我大概从可能7点多，我就先坐在外面准备，因为我想要大家一散场出来就DJ 开始的感觉，
就大家会循着，怎么还有音乐？就是再过去看看这样子。
然后我就坐在那里坐，坐隔了半小时，觉得不太对劲，然后进来问着同事们，问郑俊，问俊宏说：“现在是到哪一首？
最后一首，
最后一首歌。”然后反正就跟他刚讲的嘛，就原本的放浪兄弟，然后突然加了灭，皮皮也来了，大正也来了，然后就加入开始一起弹一起唱，歌越演越多，
对，甚至还有一些不能公开的演出，
不能公开演出，对啊，
然后就一度弄到9点半，然后那时候就大家就互相使眼色说，这个演出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不然会有问题嘛，就是因为观众会走不掉嘛，因为高调要闭馆，我们一定要把观众赶走。然后大家就很有默契的开始在那边，不管是我啊，不管是你啊，或者是当天的现场工作人员，都已经开始在慢慢的，就是说，接下来我们是什么什么最后一首歌，然后开始引导观众要准备离开了吧。然后这时候演出者，我忘记是谁了，反正就是放荡兄弟的其中一员，他走出来说，不是还有 DJ 表演吗？他讲一个超大声的，然后所有观众都在看，还有 DJ 表演哦。然后我就突然我就想说，这个氛围不行，我一定要制止他，我就举手说，不好意思，那个什么某某老师，我们高流要闭馆了哈，所以一定要让大家离开。然后所有观众全部笑出来，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因为我门口有贴那个时间表吧。
对，
放浪兄弟其实演出结束早就已经应该结束1-2个小时了。而我觉得当天有来的一定都很爽啊，一定很好玩。
对，我那时候自己外面在默默收器材的时候，我心里其实也是超爽，就是我没有觉得因为没放到歌不爽，就
心满意足了。
对对对，我觉得 OK， 大家都玩得很开心，而且最后那些观众几乎真的没有，就是没有人离开耶，就是最后那一趴，
就是玩得很开心啊。我记得我发了一篇文，我说谢谢放荡兄弟的三位大哥哥，让我知道无敌四和弦是一首20分钟的歌。
对，
大家可以想象，就是无敌四和弦，胖虎的无敌四和弦唱了20分钟，
唱20分钟，这几乎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被要求开口
，One Two Three Four Jump， 然后 Jump 就要唱 One，
没有关系，不会他们不会怎样。
对对对，然后One Two Three Four， 郑俊宏啊，换我，来，不对，重来 One Two Three Four， 哇， 这样玩可以玩20分钟，重点是还很好玩呢。他说 1, 2, 3, 4, 杨大正，哎、欸，去叫他，快点，去叫他。
真的是蛮好笑的。
对啊，很好玩啊，那天真的很好玩。然后其实主要目的有达到的话，我就觉得很开心啊。
对啊，就是第一好玩当然是一定要，第二是就是商品的销售，它因为我们就用以这个方式嘛，以这个入场低销的方式来 push 商品，然后也确实达到了不错的销售，也有让一些旧品成功的被观众看到，然后买回去，然后觉得哦，然后我们当天其实一结束就跟公司的大家讨论，就说哎，这个活动其实
好像可以就是固定周期的举办一次，
对对对，当然没有可能不一定设定说它一年一次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就觉得哦，这个活动它是可以再举办的。我觉得这个空间使用的发想我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在去年初就是参加了一个在台北肥头练团室的一个活动，然后他就是用几间练团室，然后每一间练团室就是我们大概就是你熟悉的那样大练、中练、小练，每一间练团室都是一个舞台，然后安排乐团表演，安排 DJ 表演。我去参加那时候，我那时候是被邀请去放歌，然后那两天我在那边真的超级感动、超级满足，就是我感受到的是这些人没有因为这些器材或者声音，因为大家你知道这些人他平常出去外面商演或什么，那些声音他们都是斤斤计较的，这个我要大一点啊，这个偏过来左边多一点，这些人都是很专业的音乐人，但是他在那个氛围的当下大家都
五星
的
喝，
对，不会去在意这东西，大家都是真的投入在音乐里面，然后去玩去演出，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画面真的是太美了，然后我就觉得我们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我们有阳台、彩排室、茶水间这样的空间可以运用，我就想要做一个这样子的演出，然后所以才会把它跟商铺的感谢祭这样子做结合，这是我的一个发想的过程，然后当初就是这样子跟公司提案，然后就但公司也很愿意放手给我们尝试嘛，就说好啊，那就来试看看。
这个活动就是没有人会预期到它长什么样子，就是你一定要办过之后，你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
没错，没错，对啊，就这也是办活动好玩的地方啦。
而且我们还算是只开发了50%，因为下雨的关系。
对，所以我们之后一定要找天气好的时候，
找一个良辰吉日全面开放。
对，再把阳台再加进来我们这个舞台当中，我觉得那个大家的流动性会更好，就体验一定会再提升。
对啊，我觉得如果有收听我们节目，然后同时也有参加去年的商铺感谢祭的听众朋友，一定会懂我们在讲什么。
对对对对对，
那个真的只能亲自来现场体验，你才会知道说哇，原来策展也可以这样子玩，
对，空间可以这样子用。
对
对对，因为就是我们刚刚说办公室平常没有开放，所以平常可能没有来过的人可能会少了一点想象，那没关系，如果我们今年好，我们其实不断的都有在发想办公室的一些活动啦，如果接下来有机会肯定还是会办给大家来玩。
说说最近有什么计划。
我齁，好，我们先立下 flag。
我们想要做这件事，
我们想要做，我们有点想要这个播出已经是下礼拜，哇，好近哦！搞不好播出的时候已经有个谱了，你搞不好已经看到活动了。我们想要在大港开唱的前一天晚上来做一点活动，然后活动内容是什么呢？
保密，先保密，
对，
不会因为你收听火爆浪子就先得到消息，
没错。
但是我们目前确实是有在规划这件事情。
对对对，就请大家在，
我只能说
多多关注。
我们两个讨论下来，我会觉得啊，我那天要舍弃员工的身份下来玩，才对得起这个活动啊，感觉就是好玩啊。
对对对，敬请期待啦。他一直跟我说，啊，军统一直跟我说，我那天要一定要去玩哦，我那天我要担任什么什么什么。
我跟你讲，那天要
活动都还没想好，他就已经跟我说他要做
什么，我那天要担任活动主持人加参与者这样子。
对，
我已经先跟他讲好了，我说如果要真的照我这样子玩的话，我一定要自己下去玩。
好了，就大家再期待看看啦。
对啊，其实算是有点可能性会发生这件事情啊，因为毕竟昨天公司也有稍微讨论过一下。
对对对对对，
但碍于就是家里没大人啊，大人还没知道这件事情啊。
我必须要先 提出完整妥善的规划给他们，因为比较没办法像平常那么及时嘛，就是在旁边问一下说，哎，我这样子搞可不可以？我就是要把完整一份规划提给他们，然后经过了这个时差之后，然后再他们再哎回复我，哎，可不可以继续这样执行？对，但原则上希望可以。那就算真的没有，没有办成，在今年应该还是会有其他的尝试啊，只能这样说。
对啊，我自己也是蛮期待的，就是可以在那一个时间开放给大家来参观。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你如果可以，也可以来挖一些宝啊，对不对？就是如果有特卖之类的嘛，还不知道嘛。
对，还不知道，还没想到那边。反正我们这么爱火器商铺，对不对？
对，
到时候如果真的有公告的话，大家就可以在下面留言说啊，这活动我早就知道了，听火爆浪子我就知道了。
没错，而且你还可以先想象一下这空间概念会是怎么样。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啊。
好，这大概就是商铺感谢祭在去年的一个专案分享。这个其实从发想到执行时间非常短暂，但因为就是场地的优势嘛，我们就是用自己的空间，然后。就是音控阿哲也非常听我们，反正就是我怎么排，他就说 OK， 这个都 OK， 他都可以处理。哦，爽，就走，
真的很赞。
对，
哲哥 Number One，
骄傲小白马音乐工作室阿哲，哲哥
OK。好了，那如果你是那天有来的人，可以留言让我们知道你那天的感受，说不定其实他们没有玩得很开心，
yeah，
是我们自己玩得很开心，
是我们在爽。
他说我靠。其实也还好啊，讲那么开心，其实也还好啊。我只是因为这个空间人太少了，我走不掉啊，我走掉会被发现啊。
我很想走啊，对。
对啊，他们去同一首歌唱二十分钟，有够无聊的。说不定有人是这样想。
OK，
那我才不管嘞，我玩得很开心啊。
哎，我也玩得很开心。好啊，那我们一样聊聊这周，
也不要说这周啦，
近期
就是刚好。我们上次是因为刚好大型活动结束，我们在讨论开圈嘛。
我们讨论开圈跟野餐店嘛，前两集。
对啊，然后后面就是我们在讨论完之后上架之后，还是有这种周末的那种音乐节现场，还是遇到一样的问题。奉劝各位，告诉你身边的朋友，如果是那种要新加入第一次去听音乐节现场的，你不要跟他讲着就是列的密密麻麻，你应该要做什么功课做什么功课，贴两个连接给他，火爆浪子 EP1 火爆浪子 EP2， 跟他们说听完这两集你就会知道音乐节该怎么玩。
哎呦，哇，我们寓教于乐，我们有教育意义的。
如果听完还是不知道怎么玩的，留言让我们知道你哪方面不会玩，我们来讨论。我们也不能说指教，我们只能告诉你我们会怎么玩。
对啊，
对，
我投入的方式会是怎么样？
对，留言让我们知道。他说啊，干啊，为什么不演餐店？你再说清楚啊！我就想这样啊，
你为什么要踩我演餐店？
对啊，
我包包放在那里呢。
上个礼拜来踩我了，是不是你？
对啊，我里面有笔电，太多了，
太多了
啊。
对啊，就是如果真的还不知道怎么想要怎么跟朋友介绍音乐节现场怎么玩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推荐一下我们节目了。在我们节目推荐我们的节目，这样
对啊。
好了，那近期有什么可以聊的？你觉得
近期哦，我上礼拜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啦。上礼拜当然他严格来说他并没有跟乐团圈有很明显的交集，但是我出现了一些乐团圈的朋友也开始讨论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趣，这个也许可以
哦。就是因为最近不管是海外啊，或者是国内，大型活动越来越多，然后那种比较热门的活动，通常都会马上销售而空。
对，
那观众就会希望说，要遏止黄牛这件行为的话，希望就是每一场演出，这种可以快速收到的演出，都希望可以做到实名制。
对对对对对，实名。
其实我个人，我不知道卷鹏怎么想，但我个人其实对实名制有一定的算是排斥吗？
哦。哦，好，我们不错不错，我们这一集就来这个讨论这个好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值得讨论。
那
也许我们想法不太一样之类的。
对啊，我会不会讲一讲得罪一堆人？
哦，有可能。
或者是会不会讲一讲你过来揍我？
对
啊，主要就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到实名制的活动，应该是 就我自己有去参与的，就是我有去买票的，应该是前年还是去年的大港开唱，就是大港开唱实施第一年实名制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
实施第一年，那是算近期的，
对，也是近期的。然后那是我第一次购入，就是需要输入我自己名字的票券。嗯，起初我一开始也是跟大众普遍一样认为，就是说如果要遏止黄牛这个行为的话，需要实名制嘛，就是谁去买的，谁去买这张票的，这张票就是谁用，很直觉嘛。
对，
但是后来我仔细想想，这样子真的有办法有效的遏止黄牛这件事情吗？
有实名制的产生，就是像他前面提的嘛，实名制的产生基本上是因为演出非常热门，然后所以乐迷朋友们，就是真正喜欢看这场演出的乐迷朋友们，他们会希望透过所谓的实名来确保没有黄牛的产生嘛。
对，我觉得是这样，
对吧？实名制的产生，所以原则上实名制应该是要能做到遏止黄牛，它才是有意义、有效率的做法。
对，但这就是要讲为什么我就要开始讲为什么我会比较排斥实名制这件事情。
好好好，来你说，
就是它确实表面上看起来是有降低黄牛的那个数量，
对。
但是实名制严格来说，最终导致的结果会是怎么样？你只有 one shot，
哎，
就是3月1号买票。没买到，那你跟这个活动彻底无缘
啊！因为你不能转让嘛，
票券不能转让
嘛，就有名字了嘛。
对，
对，这个其实这也是我认为实名制核心的意义。如果他真的要实名，理论上来说他是不能转让，我认为他才是。
对啊，现阶段基本上都是这样，
真实名、
啊、基本上都是这样，就是票券上面会有你的名字，或者是你登记的这张票的编号，后台会显示你的名字。在你入场的时候，你必须要拿你的身份证件去做核对嘛。
OK，
所以实名制最后就会变成是说，你有点强迫你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
OK，
你一定要必须真的是下定决心，这场活动你一定要参加，你就买嘛。
嗯，
对，就有很多，比如说你可能就是笃定这个乐团可能这辈子就只来台湾这一次，你如果错过了他下一次来，你说不定就没有机会的那一种，或者是他下次根本就不会来，这种的我就觉得说你就要去审慎考虑说这件事情，就是你一定要排除万难去参加这个活动。
哎，
但是真的万一我说有那个万一，如果你发高烧，你感冒，你那天真的是上吐下泻，你根本没办法离开你的家门，那你那张票就是作废了呢。
对，你连准你连卖都不能卖了。
对啊，
卖了人家进不去嘛。
对啊。
哦，
那回过头来、
这个、
回过来看、okay、这是我们刚刚讨论的情况，一切都是建立在你有买到票。
对，
但如果今天实名是你没有买到票了，
你没有买到票，你就要去，
你就只能干瞪眼看着这个人从你面前经过，但是你完全参与不到这样子。这场活动，这个人从你面前经过，可能刚好在我们两个，我住高雄，刚好这个人来高雄表演，但是我就距离他这么近，我这辈子距离他这么近的时刻，我却想方设法，我就因为没买到票，我就不能去。
嗯，对，因为你连买转让的机会也没有。
对，当然会有人觉得说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嘛，因为没办法票券没办法转让，那就不会有那种私下交易，比如说一张票加200加300加甚至加2万1万那一种，让就是有人可以赚这中间的差额。我觉得会有这种想法是好的，就是实名制带来的这种效益会让你在你真的很想要参加某一个活动的时候束手无策。
哦，就是
你没有办法，你除了那一次机会之外，你没有任何的办法去达到你想要参与这场活动的目的。
对，他把这个变动的因素锁死了，就是
他把这个比较弹性的空间，
对啊，
取舍掉了。
就是你没买到，没机会啊！你买到了，你去不了了，你也只能放在那边。
然后很多人会说啊，你没买到就表示你运气不好，你也只能认了啊。会讲这种话的，就是有买到票的人。没买到票的人会说什么？加场，什么票都被黄牛买走，什么的，就是社群上啊。
OK，
对啊，我讲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好了。 你还记得就是去年 Blackpink 来高雄市运主场馆吗？那我蛮想去看，然后我其实也跟着抢票，然后我就没有买到。然后那时候因为 Blackpink 其实是没有实名制的，然后我就真的很想看，然后我也上网看了，就是有一些社团什么的，然后但那个都是有就是超收啦，就直接直说的那个就是黄牛啦。但我个人的原则是说，我是绝对不会去买那一些票的，就是我是靠自律来抵制这些行为。
对，
就是我再怎么想看这个乐团，我的底线就是我不会花他们公告售价额外的钱去购买这场演出的票，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演出者是一种 respect。
OK，
他们辛苦的演出就应该符合他们不应该让其他人去赚这笔钱啊。然后反正就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抢到，然后那时候我就发了一篇文，好像演出的前一个礼拜吧，我就在现实动态发说，我好想看 Blackpink 哦。啊，不知道有没有人有多的票可以卖我这样，然后我就发了也是发了，怎么可能会有人回你说啊我有多的票这样子？结果演出的好像前三天还是四天吧，然后我朋友就打电话给我说，哎，我看到你发文啊，我确诊了，我去不了。
啊，你的票是这样来的？
对，
哦，
我又获得了一张 Blackpink 的票原价。
哎，
强调哦，原价。
哎，
所以我那时候当下我就有一个顿悟说，啊，幸好这场活动没有实名制，不然我真的看不到。
懂。
但我知道你要讲的可能就是说，如果要反驳我这个点，其实我很好反驳，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么自律啊。就是你只要一旦放纵这一个，放宽这一个市场，
是不是在偷捧自己？
就一定做不到的嘛？
不会啊，我也不会买黄牛。好啦，你继续。
对，就是你一旦放宽了这个市场，那就好比 Blackpink 同一场演出来讲，就是一定会有人加价购去买啊。
对啊，
那我觉得这中间的平衡很重要。
嗯，
你要叫售票方来承担这个责任，我反倒觉得是应该消费者自己。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是应该是消费者自己应该以身作则，看到那些加价的票就不要去买。
OK， 但这件事情至少在现实社会中，它
很难实现，
基本上不可能。对，就是会有，就是
那种别人闯我闯红灯，我被罚，但别人闯红灯，你要不要罚？
对啊，
就导致最后大家都在闯红灯。
哎呀，
对啊，这就是很别扭。但是我个人会觉得就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嘛，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实名制这种东西对我来讲比较没有好处啦。
OK，
那你有什么自己亲身的案例吗？
实名啊，我真的没有买过实名的演唱会票券欸。但我觉得切入点，我自己的切入点会其实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是其实真的要从消费，我认同这个是要从消费者端去。就是严以
抵制黄牛，
对，严以律己啦。就是其实我知道，就是社群上大家都会这样子说，抵制黄牛，怎么样的票绝对不要买，什么样的什么开场白，大概就知道他是黄牛之类的。也有文化部这边，他也有相关的规范的。
对，有新的法律可以来惩处这些黄牛。
对，但是这些漏洞实在太，就是让这些人就是。很好去，也不能说很好去操作了，但是他总是有漏洞可以钻。然后你要买的人，你决心就是想去看，我加价也要去看的人，他也有各种管道去避掉这种我们所谓的规定，所以他就变成是一个，其实我觉得已经不是问题的问题。坦白说，对我来说是这样，就我
实名制嘛，
对我也不是风凉话，就是没有我说黄牛，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他又。已经有点像是市场机制了。今天这个人就是愿意出比你高价来买，我们当然他已经违反了这个规定，但是我觉得台面下来说就是这样嘛，他已经是市场机制，就是有人愿意出高价来买，所以黄牛这个手段不会在这个市场消失。坦白说就是这样嘛，但你要把这个责任归咎给主办方，要求他们去实名制嘛，我也觉得
很不合理啊，
很奇怪，
超级奇怪啊，
对啊。所以，我其实也是 我们难得有共识呢。我其实也是不赞成实名制的人，而且这真的会让主办方
很为难
辛苦。
对啊，
我相信就是今年像是大港实行这几年来，他们在验票啊或什么，一定人力或者是这种行政资源都要投入非常多。
我讲一个比较现实层面的，就是比较没良心的话，
好，
假设我今天是主办方，我就把票卖完就好了，我管这些票是怎么卖出去的。
OK。
对，这就很现实啊。
是啦，
我现在不是指哪一个音乐节哪一个艺人，就是任何的活动主办方，我只要把票卖完就好了。然后你看到你来跟我吵说这张票被吵到从1000被吵到10000，你为什么不去管啊？你就不要去买就好了啊。啊，这张票我就是1000卖给他，他如果要卖掉，那是跟他买的人的问题，怎么会是我主办方的问题呢？
对。对啊，而且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就听到这边也可以去观察看看，就是常常会有很多那个留言会说什么这场演唱会都被黄牛买走了，音乐季都被黄牛买走了，但是你自己去看哦，好，小巨蛋那样11000、12000人的规模，然后你去看最后到现场的人数嘛，就是你所谓的都被黄牛买走了。
黄牛在哪？照理来说都被黄牛买走，那照理来说应该要空着啊，
至少空一半嘛。你所谓的黄牛都被黄牛买走，至少也有一半的人是黄牛嘛之类的。
如果真心要抵制的话，就应该要让它空出来啊。所以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现在的实名制，它现在就是你买了还不能退。但我觉得应该要的做法是不要实名制，但买了不能退。
OK。
就是你拿了这张实名制的，你拿了这张没有实名制的票，你买了，然后你有可能有3天的犹豫期啊，没过了之后，你就是要一直保留这张票券。但如果你真的到了活动，可能前几天或者活动当天，你真的没办法，你再来转售这张票
就会合理。
对
，OK，
甚至是你要降价售，我觉得。
对啊，对啊，
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些脸书社团嘛，脸书。
脸书
OK，
现在年轻人还懂脸书吗？
现在年轻人还懂吗？反正就是脸书社长他会提说啊，今天发高烧出不了门，然后今天几点几分在某一个场馆的门票，我就直接送这样，我托我朋友带过去这样。我觉得这个就很合理啊。但今天假设我今天是实名制的话，那我是不是就造就了一场演出少一个观众？
哦，对，反而其实会，也许会空出更多的，就是你去不了的人啊，或什么的。
对啊，然后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哦，这样很好啊，这样我们有效的抵制了黄牛啊。但你要思考一件事情，对主办方来说根本没差，因为他票就是卖出去了。那、
okay.
你有没有思考说，有没有可能那个机会那个空位是你的？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像以前好了，我原来拿大港开唱出来举例了，真的不好意思，就是以前大港开唱在以前不是这么的热门。但是他在活动最后几天还是有可能会 sold out， 然后我就有一年就是刚好我弟想要去，然后我就在那个时候还不叫全台票券版，那个时候叫德沃博德沃什么
臭
票
票，
对 对, 對，我就简单发一句说真大开唱双日票这样子，然后刚好有人手上有多的，然后就联系我，然后我就原价跟他买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交易过程。对啊，
对啦，所以。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当然是我们两个的立场了，见仁见智啦。当然有人可能因为实名制的这个规定、这个规范，然后让他的买票都有比较顺利，那就也恭喜你。
但我必须要说啊，如果觉得因为实名制让你票比较好抢，那个只是单纯因为你运气好了。我必须诚实的来说，那就只是你运气好，不是因为多了实名制这道门槛你才比较好买票。热门的演出场合，任何的热门演出活动，他都非常难抢，不管他有没有实名制。
对啊，
好啦，总之就是以上就是我们两个对实名制的看法。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没办法认同我们两个这样子讲。
对啦，也许，如果大家有不一样的想法，真的也都欢迎提出，因为至少我比较少买这种需要抢。坦白说是这样，就是比较少买这种需要抢票，然后去体会这个抢不到的过程的演出。我买的演出票券通常都还蛮好买的，所以我并没有感受到所谓实名制为我带来的帮助。 但也许有些人真的有，那就是这样了，就是我们就讨论嘛，保持这个友善的讨论嘛。
对啊，啊，如果你是在吵那种说任何演出，就是你如果是会留言那种说，欸，应该要实名制的人，那你没买到票，你就更不应该挨，是你自己接受这个成果。我看到最多的就是实名制，他在那边吵要买实名制，然后就是他说这场活动一定要实名制啊，好，主办单位请你的实名制了，然后你没买到之后，你就开始在那边怪说啊，为什么我没买到？不是已经实名制了吗？有些人根本没有资格去啊，有些人根本就只是为了要去听某一首歌而已，我比那些人还要了解这个乐团这个艺人呢，欸？为什么？
对，
你应该要实名制，再加上随堂测验啊，
欸，而且还会有一些人是那种是什么抢不到，然后就在那边酸人家，你这场是不是只卖十张？这边酸的，
我觉得这又是另外一题。
但就一样啊，你如果实名，
你如果要求人家实名，人家又照做，那拜托你就接受这一个成果。
对，你没买到，真的就是你的事，
没买到就是你跟这个乐团无缘。你不要在那边挨北靠步说，我就是最懂这个乐团，就应该我来。那我跟你讲，你现在你能做的事情就是怎样，
哎，
去签威力彩中头奖，然后用这笔钱请自己办一个活动，这样你就一定可以看这场演出了啦。哦，我觉得这种演出资格论更不 OK，欸。
对啊，这个我也是完全不行。演出资格论，
看一场演唱会的标准是什么？标准是你要多懂这艺人嘛？
我想看就好了。
我想看，我有这个意愿，然后我买到这张门票，我就可以去看。
哎，我一首歌都不懂，
就算
我还是
就算我只懂他们最红的那一首歌，哎，那又怎样？
对，
那又怎样？
就回讲到底，这个跟刚刚主办单位那个视角，我觉得也是雷同的。讲到底，你会唱这个乐团所有的歌，跟一个人只知道这个乐团最红的歌。票等值，你们买如果都买到票，对主办单位来说都是
一样的。
对对对，没有什么不同，所以真的不用去特别占所谓的资格。
而且你难敢，比如说你超级喜欢灭火器，你在你出生的那一刻，你就会唱灭火器所有歌吗？你一定也是一步一步来嘛。
哎，对对对，没错。
你不能把你自己没买到票的怨念嫁祸在这些人身上啊，这些人就是运气比你好啊。因为上礼拜刚好，啊，也是的，就 IU 啦，然后我看到 thread 上面就有很多人讨论说啊，这些买到票的人知不就他们很变得很焦虑。
我知道
有没买到票的人在担心，有买到票的人啊不会应援，不会去买手灯啊，然后会让台湾在 IU 面前丢脸。我想说这些担心你都觉得你都多余了。你这些担心只是建立在你没有买到票。今天如果你有买到票，你根本不会担心這
事情。对，你突然觉得台湾世纪是一个，
你就会觉得说
棒的，
你就会觉得说超爽，我买到票，你根本就不会担心说大家会不会应援这件事情，因为你有票了。这就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对于我来说啊，如果你想要解除这些焦虑，或者是解除这些资格论的话，那就是不要有实名制。
哎。OK，
听起来很荒谬，但是如果今天没有实名制，你觉得你非常的有资格，比那些人更有资格，更有意愿去参加这场演出，你就会用尽各种办法去买票啊。如果你本身无法接受黄牛，那你就不应该去买黄牛票。我觉得这真的回归到底，你还是必须建立在你自身自律上面。
没错，就这完全还是一点都不鼓励大家去买黄牛了，完全。就是
对啊，君子有才，取之有道。
哎呦，喂，
哎，我们不应该让黄牛赚这些差额啊，毕竟他们那是不劳而获，
啊。没错，没错。
我没有说大家一定要认同我们的观点啊，但大家可以听听看我们两个人的想法。
没错，没错。
好了，那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还是要做我们例行公事啊。
例行公事啊，就是要来推荐一些活动和歌曲。
歌曲啊，
对，因为前几集的播出，然后有发现，欸，大家其实不一定会在我们上线的时候就马上收听嘛，所以我们也就会挑一些，让大家有点比较充裕的时间来买票的一些活动。哦，
那歌曲先好了啦。
好啊，
歌曲先，我这礼拜要推的是。 灭火器的同学会。我必须要讲啊，在这个节目推灭火器，大家可能会觉得啊没有意义啊。灭火器还需要我们推荐？会听这个节目的人，谁不知道灭火器？
哎，谁不知道灭火器？
但我必须要说，我真的太想他们了，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他们了。
在那边，
哎呦，这不是捧啦，那就是真的。哎，我的那个年度回顾第一名到第十名，刚好是灭火器加和万事兴那一张专辑十首歌。哎，
好啦好了 ，OK 啦，给你一点，给你时间想念一下灭火器啦。
对的对的，我推这首灭火器的。同学会，
同学会，
这是我觉得灭火器写的最棒的一首歌。
这首歌收录在2013《再会青春》。
稍微讲一下为什么推这首歌好了。
好啊，
就是如果大家有听，就是大正在卡夫卡那一张专辑，就是不插电的那张专辑《同学会》，其实他有提到，就是说灭火器当初写这首歌是去恒春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去垦丁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然后突然发现大家都好像长大了，有一首感悟的一首歌。那这首歌就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啊，我们毕业典礼的时候，我那时候的乐团有自创曲，想要唱毕业歌这样，然后因为。但我们学校就是一定不止我们写毕业歌嘛，然后最后经过票选，我们输了，
欸，
我们输了。那学校就说，还是可以给你们表演，但是因为你们输了，我们必须要尊重就是赢的那一组，所以我们不能在毕业典礼上面演我们自己写的那首歌
啊。
然后，但是你们还是可以表演，你们可以选一首歌表演。那我们高中的时候就决定要演灭火器的这首《同学会》，所以每次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有那种就是那种。大家团聚在一起的感觉，就代表一个青春时代了啦。所以对我来说，听这首歌真的很感动，而且加上它又是一首现场比较少演出的歌，就会让我倍感珍惜，你知道吗？
对，这首歌在现场的确是比较少唱。
对，然后我会觉得我自己内心在这首歌在我内心是灭火器 Top One。
哎，有啦，很多我知道，我知道，我
对近期演出。最后一次唱这首歌是2023年11月25号，
记太清楚了。
火球季第一天，
好歌一首。哎，我听这首歌第一次是在还没有发行的时候，在一个成品屋顶音乐节，不知道有没有火种们还记得。
我第一次听这首歌 live 是 live 哦，2016年 On Fire Day 桃园棒球场。
一六，对啊，我听的时候应该是一二还。就反正就还没有发行的时候，那时候还是一个棒球趴，
很棒，歌词写的很好很好的一首歌啦，
而且是灭很这个，也不能说招牌，但是就是一个三拍子的这种噔噔噔噔噔噔，就是像嗨熊A郎这种，人生尾路这种，就是哇，灭血这种真的就是重，
直击心脏，
对，
那这是我要推的歌，同学会
，OK， 那我。我这礼拜要推的呢，我想要延续我上礼拜要想推的活动啦。 上礼拜想推的活动就是3月24的白日梦河嘛，然后上礼拜推了安心自在所，这一拜我要推当天还有另外一组演出的台湾团 CallDew， 就是我也非常喜欢的一组乐团。然后我在应该是前年还去年前年的大港开唱吧，哎，还是去年，然后他们演卡摩麦，然后就是哇，就觉得现场演出张力非常好，就是也很难去形容他们的确切的类型，但我觉得大家可以感受看看。这首歌叫做《云》，对，就是天上那个云的云。
萤火虫在我身边，好像小精灵，阵阵凉风，身体突然间变。
冲浪摇滚的感觉，那一点缓飘感吗？应该说，然后这是来自 CallDew 的云。那推荐个活动吧，怎么样？
好啊，
好，
我要推一个高雄在地乐团的巡回。
高雄在地乐团，
虽然说活动是七月，但是已经开始卖票了。
七月的活动现在开始卖票。
对对对，因为它是一个 tour， 所以它就同步贩售这样子。
OK， 是谁的演出？
7月26号在 Life Warehouse。
7月26 Life Warehouse。
对，星期五在 Life Warehouse 有大象体操的世界巡回高雄站。
啊，什么世界的大象啊。
对，真的是，他们不是 Elephant Dream 哦，他们是 War Dream。
看看到了。
啊，就主要对大象体操还是真的是因为就是他们真的是我一个很欣赏很欣赏的对象啊。
OK，
就是他们在做的事情跟我们很像，但是又不一样，但是他们爬得很高。
对，乐团圈的榜样啊，我是真的觉得，我发自内心的觉得是乐团圈的一个榜样。
对对对对，就是他们把自己的音乐带到世界各地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容易的。
没错，现在也在美国，
现在也在美国巡回。对，然后7月26的时候他们会回到高雄举办他们的专场，所以票已经开始卖了，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对，请大家用力的力挺一下高雄在地的
高雄人，挺高雄人。
对，
好，这是我要推荐的活动，
大象体操世界巡回7月26礼拜五 Life Warehouse。
对，
好，那我其实也要推一个 Life Warehouse 的啦。那我想推的是闪闪闪闪，哇，播出的时候又比较近了。这是3月23号，这是在一样是 Life Warehouse， 然后是闪闪闪闪的春季巡回。闪闪闪闪，大家年轻的乐迷可能稍微陌生一点，因为他们中间也是有消失了一段时间，然后。 才又再重组起来，就是团友做一些更换，但是后来发行的那张新专辑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然后近期也都会出现在各大音乐季，蛮推荐大家去感受一下的，就是这样子类型，尤其我觉得在高雄的朋友们，因为这样子的类型在我自己觉得在高雄还算少见，还算新颖，所以可以去听看看3月23号闪闪的春季巡回高雄场，
也是 Live Warehouse，
对，也是 Live Warehouse。那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就到尾声了？
对啊，本集还是讨论了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我觉得不能说敏感啊，争议性比较大的话题。
对啊，
而且我们两个的心声又有点不符合这个主流市场。
哎，搞不好会不会其实大家跟我们想象的差不多？
没有，我跟你讲啊，一定，哎，应该说是显现出来的，我们不是主流，但是隐性的来讲，因为我刚刚也讨论过了，喜欢实名制的就是有买到票的人。但没买到票的人一定是比买到票的人还多，所以希望没买到票的人为了就是他们，他们主要就是因为没买到票就会反对实名制嘛。但是如果听了这些觉得有道理的话，可以把你这个理念 share 给身边的朋友啊。就是不要让人家觉得你不是因为没买到票在那边靠腰，而是你真的要有道理去说服人家。
对啦对啦，我是激起大家讨论好事啊。
对啊。不然就是这真的是很周期性的，只要有那种大活动一发生，大家每次在吵的事情都一样，大家不会腻吗？
对对，也不要再为难主办方了。
真的办活动不容易，办得好也要被骂啊，办得不好还要被笑。
而且我觉得实名制背后还有非常多复杂的东西可以讨论，我们其实没有那么深入去讨论啊，就是那个真的是大家难以想象的复杂，坦白说是这样。
对，
所以。好，大家回去听听看，如果可以跟你的朋友分享，你也可以边放出来，然后你们边吵架边讨论啊，这样也不错啊。
对啊，我跟你讲，那些反对实名制的人，送你五个字啊，挖底你后面，我跟 Jump 挺你们。
对，好，反对实名制这两票哈，两票，
反实名制两票，火爆浪子两票。
看，我们应该不会被公司禁播吧？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哎，我是 Jeff，
我是阿红，
拜
拜
拜
拜。
头壳边运动，我都为何吃失志？若是遇到什么困难，阮会陪你。生活之中难免会有一挂不如意。虽然突然总有一天拢会过去。